感谢天父上帝，你的带领，你的保守，也让我们在这教会的当中服侍你，也让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成长。更感谢你借着过去教会当中许许多多他们的主日学老师、他们的辅导、他们的教牧、我们的长子同工、他们的家长，辛劳的、操劳的、操心的来为着他们。我们感谢天父，你让他们成长，你让他们认识你，你让他们以你为他们的主。天父，我们把他们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你爱他们爱到底。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的身上，随着我们的年日不断也更新我们，愿我们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更愿日子的增加，我们爱你跟人喜爱的心也逐日而增加。以下的时间，你继续用你的话向我们说话，建立我们的生命，也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你一起。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请大家一起翻开历代志。我们今天要根据历代志12到16章这一段的这个资料，这一组的这个经文，来看上帝的心愿，也看到上帝在历史当中很奇妙的这个作为。也许历史只不过是过去发生的事，我们今天我们不断的呢面对明天，面对现在，也不断的呢改进，这固然是一个不可少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的面向生活的这个态度跟心态，但是历史常常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镜，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镜子。尤其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呢，他透过他过去的这个作为，他累积跟积淀了今天跟明天我们所需要的能力，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所以作为信主的人，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也希望你开始慢慢去感受跟体会什么叫做历史。尤其当历史在上帝手中的时候，它成为了一种很不一样，引导我们现今跟将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很根本的一个工具。历史呢，是在神手中被分别为圣的，它不是只是一个过去，它也不是只是过去的一个包袱或者是这个伤害，它能够被转化，它被提升，成为现今跟明天将来生活的方向跟力量。保罗用了一句很简单的话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望爱，就把这一切呢都讲完了。等一下我们会来看，来更加的了解，当我们看到这个上帝借着这一卷很特别的历史书，这是犹太人的一部历史的反思，回顾他们过去上帝在他们手中从这个为奴之家出埃及，一直到他们曾经成为一个国，也曾经兴旺，但是后来竟然灭国，现在呢分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怎么样面对明天，今天呢又怎么样来继续走下去。上帝借着讲历史来帮助他们。我们先来看一些的这个经文，今天我们要看大卫的事，到底历代志怎么样处理大卫，怎么样表达大卫，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这个表达，这样的一种的表达对我们来说，上帝要向我们说怎么样的这个意义呢？我们先读一些的经文，有一些初步的一些的这个感受。先翻到历代志上十一章，我们先读前面的三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 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在这里呢，历代志的作者回顾过去的档案资料，他很清楚地看到，那么他也不忘记提到大卫的事情，他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人心所向，这个是众人呢都愿意他做王的一位王。除了上帝愿意把这个国交给他之外，大卫呢深得人心。接下来你再看啊，那一些资料都在表达这些事情。第十节，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大卫他是透过许许多多的这个战争，因为当时以色列百姓正在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战争为着自己的民族的存活而战斗，是当时任何一个得着民族的这个尊重所必须要的一个条件。扫罗也是一个呢威武英明甚至相当英俊，他也是呢能够打仗的人，大卫更是。在撒母耳记那里你看到说他战绩呢是非常的这个显赫，同时他很得人心，很多人很愿意追随他跟随他，然后为他这个出生入死。好，我们再看十二章这样子，二十二节，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神的军一样。那从11、12章，你略略的看，主要呢就是讲到说许多这个作战的人，这些所谓的这个勇士，来跟随着大卫。历代志的作者在取材，在编写大卫的一生，他这样子取这些材料，从特别我们说的从如果根据撒母耳，他从那边整理出这一些，然后以他以这些做开始，这已经很明显的，他透过回顾过去，他看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那么他在现今那一些亡国的以色列百姓，他把这些事情向他们提说，但是他这里没有讲为什么他提这些事，所以这还要我们呢进一步的去分析去思考。提这些事让我们在现今去想去知道到底对我们现今什么意义，是不是只是一个缅怀一个 过去光辉这个辉煌的日子而已吗？所以这些呢我们都要留待我们进一步的呢把这个经文呢来这个读来看，就能够看得更加的这个清楚。那么在11、12章的这个里面看见说，在打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除了大卫自己本身很能干，那么神也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站在这个他这一边，当然周边的人呢也非常的这个愿意交代了大卫是一个人愿意跟他一起作战的人，跟很会作战的人之外，历代志的作者接下来转向呢就另外一个课题，13章就提到上帝的约柜的事。好，我们看他说什么事。13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注意， 我们没有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他很快的一开始呢提到大卫，就给你看到说大卫呢的军事上的那种能力，但是当他在这一方面有所成就，历代志的作者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课题，就是他即刻呢非常关注关于敬拜神的这个事情，约柜。然后他这里呢下了一个评论说，在扫罗年间这件事情被忽略，不被当作一回事，就是关于求问耶和华。所以大卫说让我们走遍全以色列，而且你这里看到他 是要向整个民族，因为本来这个就是上帝的子民。历代志的作者很快的就跟我们提这件事情。我们继续再看十四章，就在这个大卫开始注意上帝的敬拜的事情跟进一步的发展，在中间历代志的作者不忘记借着一件事，这个呢是以色列人从士师时代一直到他们能够成立作为王国，其中一个常常阻扰他们成为他们最大威胁的一个敌人叫做腓力士。我们看大卫在面对腓力士人的挑战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处理的。十四章，腓力士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腓力士的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腓力士人来了，布撒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大卫求问。再看十三节，腓力士人又布散在律法因谷，大卫又求问神说，神说不要一直地上去，把这个事情没有忘记的安插在，然后十五章又在恢复那个关于逾越柜的这个事。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圣经的表达方式，圣经的表达方式很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杂乱无章，怎么为什么一个主题还没有交代完就跳到另外一个课题，然后中间好像有一个插曲。其实这一种文学的表达正是要引起我们对的众多事情之间的那一种的关联，跟最后整体呢呈现出一种的意义。就在这个约柜要把它运来一个还没运到中间，再提起这一个大卫求问，而我们再知道在历史当中我们知道大卫对腓力士人的这个征战常常靠着神而得胜，所以这样子无形中呢那个事件的意义跟随着这个事情呢所要传达的那个教导跟信息呢就表达出来了。我们如果开始这样子去读圣经的话，圣经呢就很，你发现圣经就在我们向我们说话了，它本来就已经在向我们说它要说的话，不需要我们去诸多的这个猜测跟就我们的联想力的这个去天马行空的呢去这个连贯联系或者是去解读，它本身已经在表达这样的事件就是要传达，而求问一直开始不断的这个出现。而你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看到说历代志作者评论扫罗的时候也是说他不求问，他从来就不求问耶和华。当我们注意圣经的作者自己本身用这个文字语言这样的一个表达他的一些课题或者是信息的时候，你把它串起来连贯起来，那个意思就很明显跟很清楚了。接着下来呢在十五章你就看到他们准备去把这个约柜这个带进来，而在这里面过程呢出现了一些状况，那后来总算就解决了。那在这边我们看到说大卫怎么样预备呢去 这个银这个月柜，十五章。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月柜预备地方之大帐篷。那时候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月柜。大卫知道这个月柜的处理的方式要按神的这个方式，这个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当时已经呢很严格的这个吩咐。接下来呢，大卫知道说这个敬拜神的这个事情要找回利未人的。在十五章十六节，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这个琴瑟，诗班呢在历史里面呢算是成立了。So the father of 这个圣歌团呢是 David， 是大卫成立诗班，那么也只有他有能力，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因为他是成为一国的这个领袖，而当一国的这样的一个领袖在敬拜的这个事情上呢，要用这样的心跟投入这样的这个资源，通常是比较做得到的。就是在欧洲的教会历史里面也一样，那么大，那么美，那么庄严的那些教堂，决定不是呢普通的这个一般平民老百姓能够盖起来的，它真的是因为背后呢有君王的认可，有更大的这个势力的支撑跟愿意的这个付出，这个是事实。大卫成立这个圣歌团还有乐队，十五章二十节，派撒加利亚、这个亚薛、示米尼等等。二十二节就是十五章二十二节，利未人的族长基纳尼亚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这个此事。这个就是诗班指挥。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这样子交代大卫？你再往下看，我们 下一次呢还会继续再看。在历代志里面提到大卫的事情，除了刚才有提到他是一个很能干的战士，也很能得到人的这个拥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几乎其他的篇幅呢就是放在他在敬拜神的这样的一件事情。而这一部分，这一组资料你在撒母耳记上里面你看不到，在撒母耳记上里面你看到的大卫呢，是要经历许许多多人的那种败坏斗争，那么他被扫罗因为妒忌追杀等等，还有呢四周围其他的人有时候要利用他跟扫罗的这个矛盾，但是又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人，有时候呢他们想要利用他，然后呢去跟以色列人打仗，是种种这一种呢，我们一般我们在社会里面看到的勾心斗角，这种很复杂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矛盾挣扎的过程，也在这里呢，你也读到很多大卫的内心的状况，他都写出来，成为他常常在上帝面祷告。你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些。历代志的作者都不再提了，为什么他不再提了？他只选择交代大卫是一个在敬拜神的这个事情上非常关心关注立下根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位领袖。各位，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个历史回顾，对一个一群国家灭亡百废待兴的人有用吗？那为什么是用这件事情呢？那在这里我们仔细的读跟领受了之后，再把它跟事情从主耶稣诞生前的五百年一直到今天，你会惊讶于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那种特殊的那个带领。下个星期六在圣安德烈座堂有一个特别的讲座，五四运动是牵动我们许许多多关心华夏文化跟中国 的那一种存活的人的一个课题。那个年代，多少的人才，多少的爱国，多少的青年男女，为着国家，为着叫自己的国家能够再站起来，许许多多的那一种抛头颅洒热血，许多的热忱，许多的这个主义，许多的思想，许多的变革，许多的方案，在那边努力提出，就是希望国家呢能够脱离水深火热，百姓能够过好日子。你说这个讲座要谈基督教跟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华文教会，这我们由三位讲员呢去处理。我提这个事是要做一个类比，当一个民族在面对自己的生死存亡，特别是在一种非常水深火热的情况的底下，何去何从，怎么样重新站起来，那个建设是什么。就回想当年我们自己，争取到独立之后，接着下来接而连串许多的事情的发生。那如果再想到犹太人这个民族，这个民族好像注定就是要接二连三面对灭族。最早的时候，埃及的法老王，后来在以斯帖里面看到的那一个时候，而到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希特勒要灭掉这个族，杀了600万，而他们竟然在1948年呢建国，重新成为一个国，到今天。那么那一次，在主耶稣诞生前的那500年的那一次，第一次的王国，神到底呢准备怎么样重建他们呢？他们有可能被重建吗？他们要怎么样重新再站起来，重新再有尊严的呢活下去，而有盼望有希望的呢继续存活。你没有想到神的方案这么特别，而且神已经成功，因为这是历史证明。神不但成功使到他们呢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民族，同时借续着他们之后出了主耶稣基督，借合了这个时候上帝所做的这种希望工程，从此呢还影响了世界2000年到今天。虽然犹太人，虽然他们到1948年能够重新成为一个国，我觉得如果单单只是把这个定为他们的成就，或他们的这一个所谓死里复活的那样的一种情况，我还觉得太狭隘了，只是他们成国。如果我们把它看得更加的广深，而且有时候是一种无形的话呢，你会更惊讶于上帝的那一种奇妙的作为。我比较是从文化跟比较从生命一种的一种转化跟改变，影响渗透到世界各个层面，是在这个时候，历代志、以斯拉、尼希米，圣经里面另外的一些书卷，还有先知书所谈的那一个所谓复兴上帝子民的那一个新这种计划跟那一个整个方案里面，敬拜排第一个，先从敬拜做起。上帝从此呢塑造了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民族个性，一种也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民族文化，我们叫做犹太教，或者你说犹太主义也好。自从那个时候开始，经过一个漫长 那主耶稣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出现，同时祭大臣再把它呢扩大到非犹太人，而事情逐渐的这样发展下去，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总而言之信耶稣这个信仰，我们不单只是看到有形的所谓有教堂，那种无形的已经渗透影响了人类的这个价值观跟生活，这些如果你要追溯从什么时候开始，历代志呢不算为过。你没有想到一个被灭亡了的，我在想呢，很庆幸他们当中那个时候也可能是因为历史条件不足，没有人登高一呼说我们组织游击队跟恐怖分子，我们来推翻统治我们的政权，使到呢这个民族从此以后不断的只是在流血跟叛变叛乱牺牲无辜的那种情况底下过日子。没有，复国不在这个方案的里面，你找不到那种复国的那一种的情绪跟那种思想在这里。这个亡国奴这一群人要重新站起来，不是我们怎么样使国家富强，所以应该是赛先生呢还是德先生？应该怎么样子我们能够胜得过洋枪洋炮？他们的方案，上帝给他们的不是国富民强，上帝是先建立他们的心灵，上帝要他们重新以敬拜上帝呢作为他们复兴更新的那个基础。这个讲起来是太抽象，也有时候也可能你觉得说一点都不实际，也不知道说能够达到真的很具体的果效吗？不过我们今天也是看他们走过来，你实在是感到是惊讶。上帝说先从敬拜我的事情开始，这一群亡国奴，这一群分散在世界各地，现在波斯帝国的这个统治者说你们可以回国去恢复你们的民族文化宗教。历代志的作者借着回顾过去的历史，最后他看到我们的历史要重新怎么再改写，我们的历史怎么重新再延续。虽然有提到一个很能干的军事家大卫，但是在这里一点都没有影射，或者说我们期盼上帝再给我们一位能干打战的大卫来使我们恢复，使我们复国，没有。他说是一个呢盖圣殿，要准备求问耶和华，敬拜耶和华，跟以敬拜耶和华呢为最重要的一位。回顾历史去看大卫的时候，是找到是去放大他这部分，甚至去补充更多，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你都没有看到。大卫在历代志的这个著作的里面是一个呢敬拜神，使到敬拜神的事情呢奠定在以色列成为国的时候，是他开始在做。当他们成为国，扫罗不求问耶和华，大卫继续做以色列国的国王的时候呢，重新把敬拜神的事情，然后让所罗门把圣殿建起来，他把求问把敬拜放在这个民族的复兴的盼望希望里面的一个根本，跟去从事去认真去做。你没想到一个没有军队没有政治地位 也没有武力，没有能力去抗拒统治他们的那些超级强国，超过500年，更甚至更久。到耶稣的时候，他们都经历了500年的这个被别人统治。但是这个民族呢，也就在这500年，上帝培养跟培育他们呢，不会因为没国、没名分，他们一盘散沙，他们呢就从此呢在这个历史上面的消灭。他们也不是因为1948年成国，从此呢我们才说有犹太人，不，我们都知道，从那个时候一直到1948年这个期间，犹太人、犹太文化，跟从这个母体而出现的这个基督信仰，已经在影响着整个世界。这样的事情是从敬拜开始，回到敬拜耶和华，重新生命被这样的一位上帝塑造影响。从此呢，犹太人被塑造成为一种很独特的，他的文化、他的宗教是不能够分开的。整个的这个，他们之所以是犹太人，之所以就是这样，就跟耶和华分不开，以至于这个呢，成为一个很坚韧、抗拒、敌意，在接下来的历史当中，一波再一波对他们的那种种种的这个冲击，他们可以无定处，他们可以随时要这个搬迁，随时避害，要逃难，要逃离，但是到哪里，犹太人永远就是犹太人。华人有5000年的华夏文化，我们有很多华人是被同化。这个事情在犹太人的身上是很少很少，不是说没有，而是另外是他们散发出的那一种呢，一种的生命素质，那种文化对世界的那种影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看16章的大卫的那一篇赞美诗，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插了一篇赞美诗进来，这又是不会是我们今天写作的方式。散文跟诗呢，怎么这样的这个放在一起呢？不同的这个题材，不同的这个表达手法，但是主要呢，它是因为那个意义。在这篇诗里面，大卫怎么样子说呢？16章第8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称谢、求告、传扬，要向他唱歌、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接下来呢，他就很简单扼要的，他真的呢就谈论神的作为，谈论神什么作为，谈论神曾经在他们以色列人身上过去的这个作为。而在这个谈论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亚伯拉罕啊，立约啦、出埃及啦，最后不忘记这一切的一切是来自于一位创造宇宙天地的主，这个耶和华。26节，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接下来呢，继续的提到神怎么样是一个创造，是全地的主，他在这个作王，然后全部都要向他这个欢呼。为什么最后以这个创造做这个结束？在这里呢，让我们重新去看到这样的一个信仰内涵，这样的一位主。我大卫这里说，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曾经做过什么事？先从在我们百姓身上做过什么事？跟以及他对大地，他对这一切，原来呢，他是这一切的创造主。 当他提这一他是创造主的时候，他不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来的。这个重点是今天我们受了科学的研究的影响，整天一直想要知道我们怎么来，我们只兴趣怎么来这样的一个。但是对大卫来讲，神是创造主的时候，是他开始对今天对明天能够有一种生跟活着的那种勇气跟力量的。为什么？因为创造主在创世纪第一章，他是能够带光明，混沌带秩序，空虚带丰富的，这个是更是更主要的重点。创造主是能够呢行使他创造的那一种大能，而我们曾经已经经历过了，而现在我们又空虚混沌四散。我们曾经被他从这个空虚混沌里面，就是在埃及招出来，并且能够放在一个呢牛奶与蜜丰盛的一种生活的可能之地应许地，但是我们自己搞砸。正如当年亚当一样，在伊甸园里面不愿意顺服，以至于呢上帝把他赶离这一块美好之地。我们重复着历史，重复着亚当的问题，我们今天还有希望吗？有，因为神没有放弃，神今天仍旧是创造的主。这个创造做一种更新创造的作为还要继续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没有呢告诉我们说，我跟你们立的约，以及我作为你们的创造主，我今天不做了，我还要继续做。所以当以色列人重新敬拜上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敬拜上帝的事情在十诫里面放在这个安息日，而创造创世纪第一章创造结束是神安息，所以这个创造跟敬拜是永远就分不开。以色列人每一次敬拜上帝的时候，在敬拜就再一次提醒上帝那个创造性的作为，而上帝创造性的作为等于就是告诉他们，我们眼前的生命，我们前面的前途就在这样的一个上帝的手中，我们要仰望，我们要继续仰望，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重新带来秩序，带来光明，也引导我们进入丰盛。神要这样子在百姓的当中启动整个复兴跟更新的这个工作。历史告诉我们神成功，神做成，他没有让以色列百姓在漫长的那个岁月里面一直不断的呢去打游击战，去这个躲躲杀杀，这里抱一下那里抱两下，他让这个民族心灵被重建，并且呢在从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虽然是寄人篱下，虽然没有自己的自主权政治上的地位，但是每一天要在上帝面前跟在人面前怎么样活，活成什么样子呢，是绝对有自己的自主权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跟一种的生命的再造，什么都不能够拦阻任何的政权，任何地上的这个势力，甚至是撒旦魔鬼也都不能够破坏。如果能够得逞的话，雅各书说上帝不试探人，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试探的，也不是因为撒旦试探他他跌倒，是他愿意迎合，他自己本来心里也这样想的。所以当他的心重新被上帝占据，怎么样重新被上帝占据他的心呢？敬拜，重新敬拜，以敬拜上帝成为生活当中的最根本跟中心。而以色列人从此呢，他们七天的那一种的节奏就是以敬拜，星期六下午傍晚到星期天这样的一天，他们开始守安息， 家家户户是在家里里面，而且一家之主呢主持这个安息日的敬拜，可以不再有耶路撒冷的圣殿，可以不再有这个堂皇美好的这个所谓聚会所，无所谓，只要我们心里面都可以，而家家户户敬拜耶和华。从敬拜整理了整个生命。而当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创世纪主要是在告诉我们这位上帝怎么带来次序，在那种混乱混沌里面，他分开，把暗，他用光把暗分开，把这个混沌烟昧呢拉开，让空气出现水，他定他的界限，他带就陆地次序。今天如果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阶段，我们感觉到茫然，感觉到混乱，我们感觉到前途不知如何，或者说你说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我们重新哪里再出发，我们去哪里找我们的希望跟我们努力的目标？五四运动这个伟大的运动，他曾经做了他曾经在做的事，而且今天还有多少的人抱着这种热情跟热想继续在投入。我们呢来看看上帝在另外一个民族身上做的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敬拜神，使我们那一种黑暗一片的人生看到光明，混乱不知从哪里有一个头绪的能够看到次序，而接着下来神还要带来丰富，一切从回到神敬拜神。所以以色列人在每一次的敬拜的里面，他看到自己的定位应该在哪里。所以你看到说敬拜呢，一定是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我们回应。刚才我们敬拜的时候所唱的那第一首歌，我主与我，这是藤天赐牧师写的歌，讲述我主是怎么样的主，然后就我主与我，我主与我，在唱这个段的时候，要表达那一种我们跟主的那一种呢，我可以说缠绵的关系。我们每次唱不出这个缠绵，我主与我，我主与我，因为你是这样的一位主，然后我们敬拜。当生命被重新建造成这样一个生命的这个时候，一切新的开始就有可能。上帝已经证明事情就不只是如此，犹太人就是这样被上帝重新建立的，没有其他有效的这个方案跟途径。今天我们也要看到这样的一件事，不论是我们个人也好，不论是我们教会也好，让我们在敬拜主的这个事情上，我们好好的来操练，有一些习惯是要去培养。今天早上我觉得我们敬拜之前后面的声音太多了，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进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是在预备敬拜主。我也再一次提醒所有要上台的同工，不论你等一下要做什么，不论你怎么样子，请你在敬拜前十分钟停止一切，如果你就是还做不好做预备算了，不要干扰接下来敬拜的那一种的气氛跟宁静。十分钟前我们这边要静，要安静进入敬拜的这个状况，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们会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的生命会蒙福，我们的生命从此会被调整，我们的生命从此就被整理 再走出另外一个康庄大道出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我们虽然在你的面前，有时候我们真不把你当一回事，正如扫罗，有那么特别的机会，有那么特殊的这个地位，原本可以有一番美好的作为，然而他眼中没有你，也只有他自己个人的成败得失，没有想到跌进那一种不能够胜过的试探里面。天父，你再一次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尊你为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生活的次序就会井然有序，就会有一个头绪，也就会有一个正的面向，你也能够开始在我们的身上来动工来成就。主啊，我们感谢你，全地都是你的，你不需要我们这里的任何的一切东西，反正你就是要找我们的生命造得丰盛、正常、和谐、平安、喜乐。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心先归回你，让我们先尊主你为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